师徒哈，我是想一方面从保罗和提摩太来谈一下，一方面呢，如果神许可，也想从以利亚和以利沙来看一下哈。我们就看提摩太前后书里面一些我今天特别觉得希望跟各位分享的哈。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个书里面，前面第一句有点值得提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就是我们的救主是神，我们的盼望是耶稣基督。那这是保罗一直在从罗马书就有的神学，我们的盼望在于呢看不见的啊，看不见的主。那么这个盼望我也很希望在教会里面能够多多的被提醒，我们有从主来的盼望，是这个世界没有的，是看不见的盼望。然后他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啊，那么他写给提摩太，那这是一个长辈，他在晚年的时候，或者他在知道自己工作要结束的时候，跟提摩太跟一个晚辈讲的。那这里也值得提一下，就是这又跟我们因信称义的道理很像，又跟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不是靠人的作为和人的出色来完成神的工作。摩西是最伟大的先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摩西也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神给他的工作他没有完成，他不但没有完成，他自己都达不到他想要带人家的目标，就是进不了迦南地。如果摩西的工作可以分两方面的话，就是第一个工作是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他完成了，但出埃及其实只是一个手段的过程，目的是要进到迦南地，摩西没有完成。那么当摩西死的时候或死之前，这个工作呢就交给了约书亚，真是非常稀奇。我也不知道约书亚在接到这个工作的时候他是要怎么接，他那群刁民60万人，上一代都死在旷野，除了约书亚和另外一位加勒以外，那么下一代看起来一样的坏，一样的顽梗，一样的悖逆。摩西好能干，约书亚差太多了，没有那种属灵的经验，没有那种恩赐，也应该没有那种威望人望。那么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当约书亚开始他工作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对他反而有很大的支持，神也怜悯他。那么结果是什么？奇怪了，摩西不能完成的工作比他差很多的约书亚完成。这各位真是，我觉得从这些事上我们都可以清楚看到，真是神在做事。那么神要人做多少就做多少，摩西再怎么样没有关系，没有办法，约书亚再怎么差也没有关系，神还是借着他成就工作。另外就是我们这里讲到提摩太和保罗了，保罗和提摩太跟约书亚跟摩西很像，保罗那么有恩赐，提摩太没有恩赐又胆小。那么可是保罗走了回到天家，工作很大一部分要交给提摩太，当然后来教会的发展怎么样就不是像约书亚那样有个具体的目标了，但是我们看保罗对提摩太也是一个提醒，你不要怕，不要因为我死了就觉得完蛋了。各位，一个伟大的属灵人过去跟一个伟大的世界上的人过去有相同的地方，当然都会影响，都有影响，但是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伟大的世界的人领袖一旦死了，那在世界上的事就有很多的影响， 可是一个伟大的属灵的人死了，属灵的千秋万岁的大业一定可以继续下去。我们感谢主。我觉得圣经里面我们也是，我们佩服英雄，我们佩服属灵伟人，我们也希望有英雄有属灵伟人，但是主常常是用平凡的人来做事。那么主也借着约书亚和提摩太来做事，甚至借着约书亚来成就摩西成就不了的工作。那么第三对呢，我可能也会花一点时间来看的，摩西和约书亚我们不会看啊，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那以利亚呢比以利沙是也是好像优秀太多了。以利亚是人类历史上两个没有经过死就到主那里去的之一，另外一个是以诺。那么以利亚他只手对抗那么多巴利的先知，他一个人对抗众人，他很棒。那么可是他的任务跟摩西很像，可能说完全失败了。做了那么久，做了那么多，摩西和以利亚都是大有能力，也都共同求死过。两个最有能力的人都对上帝说我不想活了。那么所以这也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真的人再有能力再有恩赐成就不了任何的事情。那以利亚和以利沙中间的关系就包括一个成功的能干的人要离开的时候，这实在是有很多需要都需要学习的。那我自己呢，感谢主，我觉得我稍稍被提醒过，所以我注意到这个事。当然我也没有资格这样说了，不过我可以这样说，既不是在你们这里要发挥什么，但是也算是一个我觉得分享的。我在退休的时候，我本来65岁退休的时候，教会是几乎不考虑我的退休，就希望我继续做下去。那么现在有巴金森非退休不可了，那么现除了主日，明年主日讲道也减少了，那么还是有一点在那边。那么同工也很希望我留下来，那么但是我不大想留下来。我觉得我可能可以留下来，他们这样说了，我说我的原则是一个人，一个老人不管有多大的功劳，在一个机构在一个教会离开就要离得干干净净的比较好。我讲出来也没有关系，因为也不只是这个人有这样的情形，很多地方都看到。林道亮院长是我们华人教会里面的模范了啊，又有这么大的学问，又这么敬虔爱主圣洁，又很聪明，那么牧会也牧得那么成功，那么教导又教导得那么好。那么当他在华神来的时候已经70几岁了，走的时候已经90岁了，差不多90岁了，我不记得他退休是什么时候。那么但是他实在是太德高望重了，所以华神都请他每年还是回来，那么来华神教书。那我自己是教务主任，那么林院长跟我关系也都很好，可是我就看到林院长呢每次回来呢他都很难过。他很难过的理由很简单，唉，怎么神学院变成这个样子。他是一个优秀的能干的，当他看到年轻人来接工作的时候，他会看觉得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他会想要改，想要改各位是什么？老人干政，江泽民啊，他要改的话就他没有资格改，没有立场改，他不改他不讲他不舒服， 因为他有很高的水准，看到一些他看不顺眼，他不能不讲，但他讲了呢，对后来的领导人有困难，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作风。那么我看到，就是其实我也知道，在包括在华人也有这样的情形，很多就是我们有很重的责任心，然后那个责任心在一个很能干的人身上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我不能死，我不能走，我死我走就完蛋了，我还没死还没走都已经堕落成这个样子了，我死了我走了怎么办呢？各位，其实不会这样的，可能是连世界也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何况是教会。就是我想摩西老了，眼目没有昏花，各方面都好，神就是把他接上去了，就不但接上去，我这是就在圣经里讲，各位，摩西是耶和华埋葬的，应该是生命记里的话，他把他埋葬了，这是实在是太稀奇了，很亲密。但是我也觉得耶和华就定义你让约书亚来做事，如果你在的话，那约书亚不能做事，约书亚一定是凡事势必要请教摩西，每天要请问太上皇，这样可不可以？那太上皇就会说，这种事也要来问我，你是做什么的？然后不来问又不行，你把我放在眼里不放在眼里？ 就我的意思，就任何我们在交接工作的时候，教导的时候要利落一点，就我们要让弟兄姐妹能够学习犯错误，可能我们也会犯错误。那另外呢，就是了不起的地方，就是真的结果约书亚完成了工作，摩西都没有完成。那我刚讲的那个情形呢，我在很多地方看到退休的人都有这个情形。他就是我自己是想，当然我的个性比较懦弱，我没有什么要管人家的意思。我跟人家讲的时候，信友堂的弟兄姐妹要负责同工都说，啊，康老师你不会这样，你不会干涉我们的。我说，我也承认我不会干涉他们，他们很需要我去鼓励他们。那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该离开，需要离开，因为既然生这个病了，既然体力已经不行了，小孩总要长大的，你不能够天天想我走了教会怎么办呢？是有人这样说，康老师你不能走，你要把关，你要中流砥柱，哦，讲的都很好听，可能也是真的。可是各位，我们能做的只有到一定的时间，到了时间，就算是教会大堕落，你在该下去还是下去。约书亚走的时候和摩西走的时候都有很遗憾的地方，这我们也劝各位，你一定要有一个喜乐盼望的心。摩西在生命记里有说，我知道我走了以后你们会堕落，然后摩西加了一句，我在的时候你们都这个样子，如果是我不在你们会怎么样？然后你记得摩西特别教他们唱一首歌来定他们的罪，那么唱歌叫人记得，我最早的记忆是小的时候，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老师教我们一些卫生守则，不知道你们唱过没有，我们好像有卫生十条，对不起我唱给你听，你看我现在已经过60年还记得，卫生第一条，饭前要洗手啊，等等，我还记得卫生第一条，饭前要洗手。那么用唱歌来记得一些事情，那么可是很不幸的是，以色列人摩西教他们唱歌要记得他们一定会犯罪，一定会堕落，一定会悖逆。 这个是《生命记》里面的摩西之歌哈。可是如果我们看那个摩西之歌啊，就叫他们唱的歌，这是在《生命记》31章，我刚刚讲的是29节哈。然后摩西唱的歌是《生命记》32章。你在《生命记》32章里面看到的，不是一个绝望的以色列人的堕落和没有盼望，没有，他们是非常多的堕落，非常多的可怜，非常多的败坏。可是神还是怜悯他们，对这个教，对这一群人有盼望。32章有一些这样的写法，刚开始是说你们会堕落，后面所显出来的是神的恩典仍然在。然后很奇妙，32章这个歌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了以后，到33章看起来又有一首歌，不过圣经没有这样讲。33章是摩西的祝福，然后每一个支派还有整个支派，神给他们的都仍然是祝福，是永远的祝福。我们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来自《生命记》33章26节：“耶稣伦呐，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乘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永生神是你的居所啊，那么他永远扶持你。”各位，我们是乐观的。你看到再多教会败坏的情形，或者很多叫人担心的现象，耶稣已经讲了，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这稀奇又稀奇，鼓励各位有信心有盼望，不只对于上帝有信心有盼望，对上帝的心腹，因为那是上帝所爱的，有信心有盼望。我们希望我们不要看到那个黑暗的时代临到，但是即使临到了，我们还是相信最黑暗的时候，像以利亚的时候，那么以利亚对耶和华说，以利亚对耶和华说，在罗马书里面特别有一章出来讨论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可能有一天你们也会碰到，希望不要碰到。神有没有弃绝教会？有没有可能在罗马书讲到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叫我们跟神代隔绝？是，不管是生是死，天上地下，所有都不能叫我们跟神他爱隔绝。但是保罗也问到一个问题，什么东西都不能叫我们跟神代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的不信能不能叫神的爱跟我们隔绝？当我们长期的不信，始终的不信，一直的不信，常常反反复复的不信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叫神的爱跟我们隔绝？而刚好就有一个最好的例子，以色列人。保罗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他说那个话的时候，他知道一件事，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我们更知道这个事更明显，以色列人，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就是选民，跟上帝的爱是隔绝的。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保罗就写了9章、10章、11章。当然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神学的问题，大家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我自己的看法，传统的看法是，属于神的人，真以色列人，真教会，真基督徒，一定不会跟神的爱隔绝。真的被神拣选的，神不会丢弃。从人这边来讲，真的被神拣选的，一定会继续持守信心。 也就是持守信心的神是不会丢弃的。保罗讲了三章，其中就是举了以利亚做例子。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会不会？会不会我们犯罪太多，他受不了了？好像会啊，好像在旷野就会啊。他受不了了，他说，他对摩西说：“你让我把他们通通消灭了，我实在没有办法忍受这些人了，连上帝都不能了。”然后，以利亚在控告。以利亚不是控告别人，以利亚不是控告迦南人，以利亚不是控告非利士人，以利亚在控告神的子民，神的先知在控告神的子民。本来控告者是撒旦，撒旦在撒加利亚书是在天上控告约书亚的，不是那个摩西的继承约书亚，是大祭司约书亚。撒旦是做控告工作的，现在是以利亚在控告。以利亚说，他们杀了你的先知，他们拆了你的祭坛，剩下我一个人。神说不是你一个人，就是我们始终有盼望，但我们也看到现实的世界，包括伟大的先知灰心丧志到不想活下去，不想活下去，他跟神说，你的选民实在太难搞了。各位，你们不要让黄老师说阿们。你们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在这里大家是非常喜乐的。如果我们碰到这种艰难，我们也求主继续帮助。好，我们看几处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对提摩太所说的话。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有些人在以弗所传异教，第六节，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就是他们似乎要废掉律法，所以第八节那里保罗讲到律法是好的，然后他也说到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有人是丢弃了良心。那么其中呢，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二世节。各位，我的问题是，保罗自己为什么不解决这问题？为什么要等到提摩太来讲这个话？保罗为什么需要容许在以弗所有人讲传异教？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嘱咐那几个人不肯传异教，为什么保罗在的时候不把那几个人赶走？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可以看到，各位，不管是谁，不管是摩西是保罗，都有权威的，甚至耶稣为什么留下犹大？为什么不早点赶走？有的时候现实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一再讲，神的仆人在世上侍奉的时候，包括在教会里处理事情的时候，没有办法处理的面面俱到，一定都有一些亏损的地方，我们只能希望在最少的亏损之下成就最大的好事。所以为什么以弗所里面有几个人在传异教，以弗所教会，但是是这样的，而且有人是丢弃了良心。不过保罗也没有灰心啊，我们也很感谢主，这一段话保罗跟着讲的始终是我们一直应该记得的。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无逼迫人的， 侮慢人的，然而我还是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所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哎呀，看到自己是罪人就得到安慰，别人怎么坏，教会怎么堕落，想到自己这个罪人蒙了上帝的怜悯，我蒙了怜悯，恩主的恩典格外丰富，我有信心有爱心，是主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有爱心。感谢主，愿我们谦卑，愿我们正直，愿我们谦卑中持守善良，不要灰心。然后在第二章，保罗劝提摩太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我们教会里面实在祷告实在还是太缺少了，我自己的祷告心是操练也太少了，要为万人祷告。不过有一点我们提一下哈，我不敢说我这样的解释是对的，但是看经文好像可以这样解释。为万人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各位不要回答啊，就是去想一下，你为人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各位，我们为人祷告，为总统、为主席、为家人、为很多人祷告，我觉得我们都只有一个目标，或者最重要有一个目标，希望他得救。我们为国家的领导人祷告，我们希望他能够认识耶稣。可是保罗不是这样讲的，保罗说为他们祷告不是使他们可以得救，而是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什么意思？有一个牧者的解释我觉得讲得通，他说祷告不能叫人信耶稣的，信耶稣只有听福音才能信耶稣，但是你可以祷告希望主让他心软一点，你可以祷告希望他的政策对国家教会都有益处，不过你祷告希望他所做的政策怎么样能够让教会平安一点，至于说得救，你实在还是要去跟他传福音。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做这样祷告，主啊求你柔软他的心。各位，通常神做事这一类的事都是借着基督徒去做的，那我们常是不是有的时候求主来感动他，柔软他的心，是把主要我们做的事推还给主去做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更勇敢，更有智慧的跟人传讲福音，让他信靠上帝。好，在后面啊，这些我们就不去多讲了，包括保罗要提摩太对姐妹们的穿着，对监督执事的要求，对后世所碰到的一些事情提醒，其中第四章值得提一下啊。第四章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那个原文没有邪，就是灵。这跟保罗在以弗所书早期所写的顺服空中的灵是一样的，不一定有邪字，就是灵，就是一种 spirit， 这种 spirit 可以是有位格也可以是没有位格的，就是一种精神，一种时尚。我也求主帮助我再一次说，其实对弟兄姐妹都是这样，但是姐妹们我这样讲不知道有没有冒犯姐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合乎圣经啊。 女孩子是不是比较感性一点？那么感性一点呢，是不是容易受世界风俗的影响？男孩子也受世界风俗的影响，世界风俗的影响通常影响他的就是政治的意识形态。女孩子容易受世界风俗的影响的，在我们台湾就是百货公司的东西，就当然好像现在会觉得，如果比如说你们今天下午到哪里去啊，去逛街，去逛百货公司会比较不熟龄，去看看电台，看看国家的政策是什么，好像不至于太不熟龄。不过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哈，不要接受世界的灵，有限度的关怀是可以的，但是你真是需要装饰你的，打扮你的，真是内里的良善，这一点我在很多地方都讲了，在会堂的时候也有讲过，退休会的时候也讲过。好，有人会离弃真理，有人会听从那个引诱人的灵，鬼魔的道理。好，各位不要看下去，你就猜一猜，想一想，保罗说不要上当，不要被那些灵，世界的灵欺骗，不要接受那些鬼魔的道理。你猜他讲的鬼魔的道理是什么？如果我们先不看下去，鬼魔的道理，一些欺骗人的，那大概就是纵情声色嘛。这个世界上灵叫你犯淫乱，说这无所谓，乱伦无所谓，同性恋无所谓，多个性伴侣无所谓。你猜大概保罗会讲这些，因为世界教我们的应该就是这些下流的事，堕落的事。不是，鬼魔的道理是最禁欲的，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哦，鬼魔的道理不一定是叫你下流放纵情欲的，可以叫你不吃不喝要禁钱的。那么在这里保罗就提了我们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第四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是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就都是好的。对，特别在讲婚姻、性、吃，这都是好的东西。那么感谢着领受都好。我们基督教不是禁欲主义，我们基督教把这些都看得是正面的。不过下面我要跟各位讨论一下了，这跟各位讨论一下是我还是在讲，但是各位可以想一想，就是到底谁讲的对。就是我要跟各位讨论一段经文，这里讲说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那么我们就要看一看到底嫁娶是在神的眼光中是怎么样的。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要跟各位讨论也是请教，当然也是思想，因为这段经文呢，这个经文呢是有一点引起争议的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婚姻，那么第七章第一节翻译就开始有一些难以了解的地方了。第七章第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我说有打点，所以到底是我说还是哥林多教会说？到底男不敬女是好还是不好？什么叫做男不敬女？ 男不敬女比较好，如果我们照我们中文圣经讲的，那如果就常识来讲，这我们当然会同意了，保持距离以车安全，这很对。但是男不敬女倒好的意思是不是不要结婚比较好？是不是这个意思？天主教是这样解释的，天主教解释是不结婚是上选，这个上选只有少数的人才有这个福气。少数的人是谁？少数人是耶稣的门徒。这个跟登山宝训也是类似的，天主教的解释可能也有它经文的根据，虽然我们不接受，但是它可能有一些经文的根据。什么经文的根据？我们等一下要回到第七章，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就是登山宝训的开始，耶稣见这么许多的人，他就对他们讲道吗？不是，你看那个经文，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天主教向来说，登山宝训不是对大众讲的，不是对一般基督徒讲的，是跟门徒讲的。那这当然解决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有人打你左脸，右脸也给人家打，不要为自己积存什么东西，有人求你就给他。这些经文好像很难用在生活中，天主教说这些是用在出家人身上的。出家人根本什么都没有，跟随上帝的门徒，不结婚不嫁娶，所以他们有完全的信心，他们是取了上好的福分，这个福分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最好的门徒、出家人、修士，他们是照着登山宝训去做的。对于一般的信徒来讲，神的要求就是守十诫就够了。我们不接受这个解释，不过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解释呢，就让人比较轻松一点。哇，这如果看到妇女就动一念要挖出来，这个太难了，原来只有神父要挖，那就比较没有问题啊。包括爱仇敌啊，包括不要积存什么东西，就天主教一直都有这样的想法。天主教甚至这样讲了，这我也，我当然是基督徒，我觉得他们讲的是错的，不过就是他讲的也是很振振有词。婚姻将来在天上没有了，婚姻也不是犯罪以后才有的。当亚当夏娃没有堕落的时候，神就有婚姻。事实上男女的结构，包括神造的夏娃，就明显的显出亚当一个人他有一个很大的缺憾，他生理上不能够得到满足，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婚姻并不是性，并不是有罪的，但是的确婚姻对于防范性的犯罪是有一个很大的功效。就是天主教会觉得婚姻第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传宗接代，第二个目的是防止罪恶，就是没有婚姻的话，我们罪恶真是很容易犯罪。第三个就是互相的慰藉啊。性不是罪恶，但天主教会说，如果没有性，那更好。所以神父修女是更高级一点的基督徒。你可能不同意。不过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男不敬女是比较好，但是一般人没有这种水准，所以啊，就有自己的丈夫就好了。 但是如果男不敬女是比较好的。那到第六节保罗也说，这我没有命令你们要这样，我准许你们结婚。那么他希望的是第七节，我愿你们众人像我一样，我是不结婚的，我是没有婚姻的，而这个生活真是好。所以对不起姐妹，不是让你生气，很多姐妹很痛苦的来说，我们现在是单身的，好难过，请为我的未来祷告。我说所有结婚的人都是很痛苦的，都很羡慕你们，你们怎么还要往火坑里跳呢？啊，不是开玩笑的，保罗的确觉得说你们像我是比较好的。好，然后到第六节，你看他在第八节他再一次说，没有嫁娶的和寡妇，就是没有婚姻的，他们像我就好。最好的状况是没有婚姻的状况，没有性关系的状况。哎呀，但是一般凡夫俗子禁止不住啊，如果不结婚他们就会被火烧，那与其欲火攻心，那就嫁娶吧，就嫁娶。那么所以结婚在天主教看来，他们根据主要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婚姻是一种次好的状况，最好的状况是不要结婚。那然后到第25节又讲了，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有人就说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整个都不是圣灵默示，因为保罗一再讲这是我的看法，我没有主的命令。没有，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每个字仍然是圣灵默示的。当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是说主没有一个字一个字跟他这样讲，但是他现在所写的仍然是圣灵默示的，只是主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启示他的，那么在主的教训里也没有直接这样讲，是他自己的意见，但是仍然是圣灵默示，所以这仍然是神的话，一点都没有少。26节，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这个守素安常，我们基督教包括我的解释，不是说不结婚，而是说维持好你现有的状况。你现在是单身，就把你单身的状况维持好，不要希望用结婚来解决问题。你现在结婚了，就不要想离婚来解决你的问题，把你的婚姻维持好，这叫守素安常。不过天主教解释守素安常就是把你的单身生活过好一点就好了，不要想结婚，结婚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非常不快乐的。好，然后继续，就你记得天主教是这样讲啊。27节，你有妻子缠着呢，不要求脱离。这是和合本的翻译，缠着。各位姐妹，你是在缠着你的老公啊。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何必自己找麻烦呢？娶妻不是犯罪，助女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所以我们的结婚典礼大概都错了，结婚典礼是一个很快乐的场合，我们都把它变成很快乐的场合。照保罗这种讲法，就是结婚典礼是像上刑场差不多，应该奏那个上月的，你要去受苦了，哎，我希望你免这个苦难。各位对不起啊，这是保罗讲的话，不管天主教基督教怎么讲，这是保罗讲的话，我愿你们免这苦难。当然我也听过基督徒讲这样的话，包括结婚的，就是如果结婚不是罪恶，但是实在是苦。但是不要忘记保罗前面有讲，你结婚很苦哦，这不是丈夫也不是妻子，是两个人都很苦。结婚苦，不结婚热，欲火攻心。 两个都是辛苦，那怎么办呢？保罗讲的下面讲这些，从此以后怎么样都要像怎么样，我愿你们无所挂虑，32节。这更是天主教的强烈的想法啊，32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其实恐怕也应该是没有娶妻的，没有嫁夫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他是这样讲的，没有结婚比较专心全心的服侍主，娶了妻呢，你就要为世上的事挂虑了。你老婆要去逛百货公司，你只好去啊。你本来想去逛教会的，而不是逛教会，去参加祷告会的。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时候，是为主的事挂虑，身体灵魂都要圣洁。不是你结婚就不圣洁，但是好像是你没有结婚为主的事挂虑，你的身体灵魂都比较圣洁。如果你结婚了是为世上事挂虑了，想怎样叫丈夫喜悦，这实在是很妙也很对。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不必涉入结婚不结婚，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不一样。从事实来讲，这我们都知道，每个结婚的人都知道。各位，你能服侍主最好的时候真的是在大学，大学的时候时间算是最多的，精力是最旺的，最有时间，最能够好好有时间服侍主。工作以后，工作常常是很忙的很累的，不过还是可以服侍主。结了婚就难了，而且我们也不要你服侍那么多，我们要你好好服侍你老婆或你老公。结了婚以后有小孩，我们更是不会要你做这么多事了，就是要在教，就是你要花很大一部分时间照顾你的小孩，这个是真的。不过也许我们也会说，你服侍你的老婆老公和小孩，照顾公婆，其实也是服侍主。但是如果直接服侍主，没有结婚方便一点，这个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保罗是这样讲，想要怎样叫丈夫喜悦，想要怎样叫妻子喜悦，这我觉得也是神很大一个恩典，也是神很大一个磨练啊。你要学习，尤其结婚以后，你有没有发现这很困难？我们没有结婚的时候，想要叫男朋友喜悦，想要叫女朋友喜悦，哇，那是非常的积极啊。结婚以后想要叫老婆喜悦，那是非常的迟钝啊，那是非常的力不从心，根本没有心。那么求，但是主是这样吩咐我们的。保罗也再一次说，35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下面的经文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经文，不过大概正一般的解释也是一样，就是你女儿大了，叫你女儿结婚，这没有不可以。但是，哎呀，我们当中的父母，我每次，包括这一次，都会碰到妈妈们，康牧师，哇，好痛苦的要请我祷告，谁呀？你老公得了癌症吗？不是，我儿子还没有结婚呢，痛苦啊，为他祷告啊。我也不好意思说，因为保罗是这样说，7章38节，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好。我应该说，哎呀，伯母啊，我不能为你的女儿结婚祷告，因为保罗说不结婚更好。 好，这是这样讲的，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的随意再嫁，只要嫁这在主里的人。再一次又是这一章里面大概第四第五次了，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不要再结婚。好，你怎么看这个经文呢？路德和加文在改教运动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结婚的生活是圣洁的，很重要就是世俗的工作也是圣洁的。那么我们都以此为豪，我也是以此为豪，我觉得这个对现代文明太正确了。但是的确有婚姻给我们很多重担的讲法也是有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站在基督教的解释下，不违反真理的正确来理解它。好，我想我们的时间就讲到这里哈。